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哎，这个疯狂的双十一终于又过去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我感到很庆幸，因为我们家的领导正好出国出差去了，所以呢今年呢我们躲过了双十一，但是我估计躲不过双十二。对，但是
我能够初一躲不过是我那个门口的那个纸箱子泛滥成灾的那样一种局面，暂时躲过去了。
每一天我们公司的那个同事也是以收快递为主要他的工作，就前台同事、啊、经常我回到我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呢，看见门口堆着一大堆的纸箱子，心里面都觉得很难过。尽管我们自己我们也卖一些产品，但是其实在很多时候我还是在心里觉得有点难过，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宏观的层面来看的话，我们的的确确啊，地球人不管是你信什么教的，最后呢都是一个消费主义者，这个身份是无法逃避的。
嗯，就是消费是正常的，
嗯，
一变成主义呢那就麻烦了啊。
嗯，
这个主义我不说过吗？汉语当中关于主义它还有一种译法叫唯，比如说唯心主义。所谓主义的意思呢，就是以它为核心点来看所有问题，比如说唯心主义，它就从心的角度来看一切、
嗯、
啊，所以它本来的意思呢是理念观念主义，但是我们把它翻成是唯心主义，或者叫唯心论，就只有这个东西才是一切的根本啊。唯什么论，就是说除了这个东西你看不见别的东西，
嗯，
用这个东西来解释一切，来覆盖一切，
它是唯一的。
对，消费主义其实是唯消费论啊，就一切都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问题。比如说生产，生产是什么，
嗯
啊，过去我们说生产的动力是什么？生产的动力就是生产力嘛，不对，现在是消费，它才是生产的动力。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
嗯、
啊，所以你要提高生产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刺激消费，消费起来了，各种的创新就出来了。
嗯，
现在这种观念很流行。
嗯，
什么是消费主义的逻辑？为什么说消费主义是过度生产的必然产物？一个过于耐用的产品为什么能摧毁一个产业？为什么说消费者的需求往往是生产者发明的？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消费主义的圈套。
我们当然并不反对消费，谁也反对不了消费、
嗯、你天天都在消费和被消费、
对实际上我们反对的是那种过度的消费，以及完全被商家操纵的那种审美和趣味。这件事情其实想起来很可怕。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数据啊，说1920几年的时候呢，曾经在美国呢有一次灯泡业大会，都是搞灯泡的，这些人在开灯泡大会的时候呢，除了限制大家的价格，大家做了一个攻守同盟之外呢，做了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限制，就是灯泡的使用时间。
嗯，
以前呢一个灯泡是可以用到2600小时的，经过他们的共同协商规定只能在1000小时。为什么？就是为了能够让灯泡可以有更高的重复购买率嘛。
因为如果一个产品更加耐用，它有可能摧毁这个产业，那不摧毁的话会大大的降低这个产业的所谓的发展速度。所以在很多行业都是这样。我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人发明了一种光盘，
嗯，
那个时候光盘就是很高级的东西了。
嗯，
这个光盘可以储存2000个小时的音乐。
嗯，
但是这个技术那个时候就不能问世，因为这样的话它很多唱片公司都要破产。
嗯，
很多的唱片公司加起来也没有2000个小时。
嗯，当然后来随着这在线音乐的付费音乐的模式的诞生，这个事情就 不再存在了，云端存储变得不是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几亿个小时，理论上都是可以的，是吧？
嗯，
那这是后话。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来看什么事情呢？看有很多的商业逻辑里面隐含着以制造报废作为它的商业驱动力的那么样一个逻辑。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说，以前呢，我们的手机都是有电池的。你还记得吗？以前诺基亚、摩托罗拉都是有电池。
如果电池不行，你会买一块新的电池，
就手机还能用，对吧？
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再也没有换电池的习惯和能力。
这个、是2007年，
嗯，苹果手机的事件是吧？
嗯，对，就是你从此以后你就不能够打开这个手机的那个后盖了。
嗯，
你要打开后盖，得专门的维修人员，所谓工程师级别的人才能够打开，
嗯、
否则出现任何问题。他都不负责任，所以我自从2007年以后就没见过手机的
电池了，
另外那一面了。
啊、嗯，这个事情其实背后隐藏的更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前段时间苹果自己也承认了嘛，当他每次推出一款新的手机的时候，他的上一款自然而然的就因为软件的更新，或者是由于它电池的原因，就不好用了。
他不早不晚了，就有一阵啊，在朋友圈里头在发这个东西，
嗯
啊说。什么什么什么手机型号新的出来了，
嗯，
告诉大家一个诀窍，
嗯，
就新款的手机一旦发布，它一定会发布一个新的操作系统，
嗯，
这个操作系统呢是极其耗电的，
嗯，
如果你是用的是旧款手机，你要是更新了那个系统的话，这个手机的电池就没办法承载手机的正常的一天的运行，所以就是你会天天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觉得这个手机电不够了，
嗯，
就非常的
慌，开始慌，
开始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低血糖的感觉，
需要
心慌，
低血糖你还可以喝点下午茶是吧，嗯？这个东西呢，手机又不能喝下午茶，你说万一没法充电的话，你就会很恐慌，这种恐慌就迫使你去买那个新的手机去。这种现象其实不是哪一家公司啊，
啊，
这是老套路了。
嗯，
曾经呢，一二十年前有一个说法叫温特尔联盟，就 Windows 和英特尔形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呢，就是微软发布的操作系统，它是必须要在英特尔最新的那个芯片上跑的。
嗯，
这两个是必须适配的。
嗯，
你想用
新软件，你得买
新
硬件，
你就必须得买新硬件。所以他们就形成这样一个。不叫默契了，其实是一个
契约了，
契约就是铁板钉钉的一个同盟，
嗯，
啊！你刚才说的那种电灯行业的这种同盟，
嗯，
还有很多了。就是说，所谓自由的购买、自由的消费的背后是很这，
我们以为在获得自由，其实还是被在操纵。
嗯，对，这就是消费主义的逻辑，那，
嗯，
从来都是如此。而且就这个逻辑啊，早在240多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
嗯，
就是这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头，1776年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他的担忧，
嗯，
因为他分析了这个资本主义这个生产机制以后，他就突然发现这里头有一个他觉得很陌生，但是又是实实在在的细思极恐的逻辑，就是如果经济要增长，
嗯。
国民要富裕，那就意味着必须要生产更多的东西，
嗯，
但是生产更多的东西你用不完怎么办，
嗯，
那就只能够在生命周期上打主意，
嗯，
也就是说未来的经济增长的逻辑就一定要建立在大量的产品是用完即扔的，
嗯，
如果不用完即扔，就是那种万年的
手机
啊，那整个这个行业就不行了，就可能因为需求太不旺的话，它的现金就会断流的，所以你就要把一个行业给饿死，那怎么办？就需要这种快速的
迭代
啊，所谓的迭代就是这样来
啊。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嗯，
所谓的商业创新啊，一方面呢，它推动了产品的升级、产业的升级，它似乎拥有某种的正义性，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创新呢，它也隐含了某一种在这个逻辑里面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是什么呢？它变成了是帮助你或者胁迫你去购买，也许你还不是那么需要、没有那么强迫需要的一些功能、性能，或者是丁点儿的新的功能，而要去淘汰旧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合理性。
就是我自己啊，出身贫寒啊，所以就有一些恶习啊，
嗯，
就舍不得扔东西。我现在手，
所以你必须要买个大房子来装这么多东西，是吧？我好同情你啊，老吴。 花十万块钱来放一百块钱的舍不得扔的东西，我太同情你了。
我现在有一款那个 IBM 的 PC、
啊，
那个 PC 呢，应该是2004年、2005年的时候，经典的 IBM 笔记本，我就舍不得，肯定是不会扔的啊，它已经基本上是文物了，偶尔呢，我也想用一下，哎，奇怪的，它也能用，但是电池严重老化，最重要的问题是。软件其实根本用不了了，就无论是软件还是互联网服务，早就更新了多少代了，所以你把它作为一个工具用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消费主义啊，确实是啊，你刚才说这个观点很对，就是创新啊，它有它的好的地方，就是为了解决消费者的痛点啊、但是呢，你发现有好多的创新。它是建立在它制造了某种痛点以后再来帮你解决的，
先挖坑再把你拉出来
对，
本来你走得挺好的所以就昨天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所谓的米其林这件事情，有一个朋友说啥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饿一顿一颗星，饿两顿两颗星，饿三顿三颗星，饿三顿给你一个烧饼，那就是米其林三星，你知道吗？
对对，苏东坡说的叫晚食以当肉嘛，
对，
就是说你要穷了吃不起肉的话，你就吃晚一点呗
啊，
哎，就有吃肉的感觉了。如果第二天吃，那也肯定是肉。这个观点它正确性还可以从一个方面验证，就是有很多东西它是对消费者有益的，但是对商家不利的话，他会阻止的。
对，
当年比尔盖茨说，医药业有些特效药是必须要通过慈善基金来做的，这是盖茨的观点，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太知道这个逻辑了，他通过那个商业的逻辑赚了很多钱，然后用拿这个钱过来呢，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命关天的一些东西不能够通过商业的方式来做，比如说糖尿病的特效药，甚至有可能癌症的特效药，这个特效药对于一个行业来说那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常常是对他们不利的。就我们可以想从一个邪恶的角度看，就是那个种牛痘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是摧毁了一个产业的。
治疗天花这件事情上是吧？
对啊，
也许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治牛痘的连锁诊所，就因为这个事情给毁了，是吧？
对，你可以想象它毁了很多东西的。所以呢，这它是不是创新啊？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种牛痘这个技术的时候，他的确是为人类造福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是摧毁了一些人的商业利益的。
当然呢，这个事情呢，在商人是很聪明的，虽然一个种牛痘的事情毁灭了一小波的这个商业机会，但是却催生了一个巨大的种疫苗的产业，这个产业比种牛痘带来的天花的损失可能还是要大很多的。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过度消费之后呢，我们必须要开始提防唯消费论、消费主义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
为什么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首领就是商人？商品正在怎样改变我们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商家是怎样通过操纵大众媒体误导消费者通过不断购物购买幸福感的？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消费主义的圈套。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贾亮，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啊，今天我们在讲的就是每一次的各种的商家所创造出来的节日吧，十一啊十二啊六月节，它都制造了一种社会的集体恐慌。这种集体恐慌呢，就是好像你在这两天不去剁手啊，就变成是一件让你觉得很焦虑的事情啊。
有一种说法叫双十一盲人，我就是双十一盲人。我之所以免受其害的原因不是因为领导不在家，而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个盲人。对这个东西呢，就是不饮随他酒驾高啊，古人说的啊。就是这个，我要是没有酒的这个爱好的话，他爱怎么高怎么高啊。当然这种现在我们只能在特别局部的事情上来聊以自慰了。事实上他这消费主义的弥天大妄，当然也是弥天大谎啊，你是很难逃脱的。
那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价值观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被扭曲的。比如说 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看过来，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需要的东西和我们想要的东西之间距离是很大的。
嗯，就三个层面啊，就是需要、想要、奢望。
嗯，
比如说天气冷了，我需要一件棉袄，这是需要的。
嗯，
但是我想要一件貂皮的衣，或者说我想出行的时候最好是有一辆房车啊，这叫奢望。但是现在它有个问题，就是全球范围来看，商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啊，显然不在你个体的消费者，也不在那些高居象牙塔的知识分子那儿啊，甚至也不在一些社会团体里头，它在哪儿呢？在商人那儿。
嗯，
你就是最可怕的是什么？你买这个东西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卖你东西的人给你下了一个什么药？嗯，这个药可能是你没有意识到的啊。
嗯，
你下了这个药以后，就像过去我们看的各种黑帮电影里头，你意志坚定吧，我给你注射一针毒品。
霍元甲就是这样的吗？
对，
坏人对霍元甲进行了毒害嘛，是吧？用毒品对他进行了这个上瘾嘛。
也就是说，你的需求，你说我没有奢望，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想要什么，我就有需要就行了。
嗯，
但是
像瓦尔登湖，
这个需要也可能不是你本来的需要，是你被植入的一个需要了，这就比较可怕的。
嗯嗯，所谓很多人都在搞断舍离，是吧？那搞个断舍离呢，你现在把以前所有东西都给清掉，然后呢去买一套无印良品，然后呢这个本来是断舍离的精神变成了是个轻奢，又变成了是个新的意识消费的理由。这件事情很可怕， 你知道吧？
天天修炼断舍离，目的是为了去买那些体现断舍离价值观的
新的产品。
对，
我前两天还碰一朋友，他跟我说现在断舍离已经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个精神了，是一个产业。我说是什么产业？他说变成一个培训业，你知道吗？
那当然了，
就培训你成为断舍离师，帮人家里面呢去把这个家里面整个收纳一遍。那前提是呢，你需要买很多收纳柜，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家里东西都收纳得很干净整齐了。
嗯，
他讲的一句话讲得特别有意思，说他要成为一个断舍离的人，你必须要有断舍离的装备，你要新购置断舍离的装备，你才能成为一个断舍离达人。
嗯，而且就现在有好多那种培训啊，就把你封闭在一个地方，
嗯，
然后学习断舍离，
嗯，
那也是一个新的欲望。现在这个欲望我发现很多人都有了，
嗯，
就是你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就有人在讲他在那个某个地方一个庙里头，
嗯
啊，多少天入情入理，绘声绘色的讲他在里头的那种经历，来听的人啊有很多为之动容。哎，过几天哎就又有人跟着去了，他又变成一个
新的消费，
在断舍离产业，这不是有可能？他已经成为现实。
很惭愧啊，很无语啊。
所以这个
我认识好多这样的朋友
啊。最近我刚刚看到啊，郑野夫教授啊写了一篇文章，
在经济观察报啊，
啊，他的话题就是消费主义的源头怎么来的，他的荒谬的地方在哪儿，他的强大的地方又在哪儿。
嗯，
面对这种既荒谬又强大的东西，我们又该怎么办？
嗯，
就是过去的你的观念当中是有一些巫师、牧师、老师灌输给你的，但是呢，现在这些都不管用了啊！现在什么管用？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一个广告语啊！
对，当年黄沾给这个写的一句广告词。
嗯，对，这个说多了以后，它真的神奇的力量。就是针对这个广告，我还做过一个不正式的调查。我说这句话对你们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很多人说影响太大了，
嗯，
就是比要启动一个项目，
嗯，
要谈个生意啊，嗯，就表示诚意，尤其是在广东，在潮汕一带，
福建，
对对，就那一块吧。你要是谈一个比较正式的、手笔比较大的生意的时候，你不开人头马是不行的。
嗯
嗯，一个是习俗如此，第二，假如你有点小抠，然后就省了吧，
嗯，
这个过后。
没成，
对对，或者说成还没成不知道的时候，你心里头会特别嘀咕，
嗯，
我那天没开这瓶酒，那由于这种嘀咕吧，从此以后你遇到这种事情再也不嘀咕了，
嗯，
就变成了一种不是迷信的迷信，
一种不是咒语的咒语。
嗯
嗯，商业因为呢它有足够的资源去 把所谓美好生活这个事情啊，物化成一个又一个的消费场景，就是物质的物哈、
嗯
啊，物化成一个又一个的消费体验啊。然后呢，他又邀请了很多研究各种宗教、心理、文化、社会学的这些人，包括消费者分层的人，
嗯，
对消费者需求进行了巧妙的像搭积木般的转化，
嗯，
把你对温暖、对爱的需求转换为对这个商品的需求。
嗯，
这是一门艺术，
嗯，
或者也是一门巫术。
嗯，好多年轻的朋友说让我跟他们推荐读什么书啊，
嗯，
我一般不推荐啊，我就像谁跑到你的医馆说给我来点什么药，那不行、
嗯、
是吧，你得有处方嘛、
嗯、
是吧，但是呢实在不行，他如果他真的说想，哎，你就随便推荐我看看，我会推荐一本比较冷僻，但是呢既有实用价值同时也有某种精神的启迪价值的书，
嗯，
那本书就叫买或者叫购买学，
嗯，
就是叫 biology，
嗯，
听起来像是生物学，英文当中的、嗯、实际上它是造的一个词叫购买学、
嗯、
这个里头呢一方面它是告诉你它是在研究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购买的欲望最终实现购买的，这本书它就在研究这个问题，
嗯，
另一方面呢就是当你看完了，就像说你看了他们的那些套路以后，它对于我们的精神上也是有一种疗愈作用，
嗯，
至少是对某些欲望和瘾头是有缓解的，
嗯
啊，比如说他说有一条原则，越是针对那些对科学对技术有畏惧感
嗯
和隔膜感的人、嗯、你越要在你的产品介绍当中使用那种听上去很有科学意味的那样一些话语，什么什么什么因子，
嗯，
就那些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谈不上对也谈不上错，但是你一定要加上那个，
嗯，
总而言之，他说这个的意思不是为了让你懂，就是让你不懂，然后产生一种畏惧。
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在香港的一个广告片，说我们这个化妆品呢、啊、饱含 H2O， 我当时当时觉得好高级啊。
笑话吧，这不
是真的。那个时候，后来长大了之后才反省出来，就是一个商人的底线，就是让你产生高级的感觉，而且没有说谎。
对啊，是啊，
叫饱含 H2O。
这本书里头有好多的讲，比如说如何将古老的神秘的故事注入到最鲜活最新鲜的产品当中，这样才能够让它产生异样的色彩。
嗯，
那里头提出了14条。我看周周见血的14条，
嗯
嗯，而且都是要中招的
啊！
就你看了那个书，你也不一定不中招，
但是你中招之后呢，你比较坦然，你知道吗？就是我知道你这样害我，而且我也知道我会进去，但是呢，这叫觉察。你开始产生了觉察、
嗯、
要不然的话呢你一辈子活在荒谬当中，最后才明白有点傻嘛，对吧？
就像你原来说的，我暖暖的看着你撒谎的样子啊。
所以后来我一哥们儿就老说，他说他上班的时候呢会听 HBL 上班，我说好高级啊，我说什么叫 HBL？ 侯宝林。
哦，
每天上班
我怎么听的？我以为是一个
音响
的品
牌。HBL， 侯宝林，
开封菜啊，
对 ，KFC 啊。吃的都是开封菜。
嗯，
这些背后它隐含了，比如说制造某一种的集体的狂欢，一种集体的迫切感，你好像不买就占不到这个便宜了，其实买了也没用。
最重要的是你有被遗弃的感觉，
被社会抛弃，对吧、
嗯、其实呢商业时代我们说这样只要不过分我们觉得能够接受，事实上我们早就接受了，
对，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过去是要听圣贤之言，朝闻道夕拾可以，
嗯
啊，即使普通人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但是总应该，即使不是听最聪明的人教导你，也至少是要听价值中立的人教导你。就他说这个话，
对他没什么太多好处，
对他没什么好处。这是当年差不多快10年了，就是有一次一个活动上碰到稻盛和夫，啊、嗯，我就问他。我说你天天讲这个敬天爱人啊利他主义啊都是挺好的一些教导啊，但是你要是天天在公司里头讲这个东西，公司的员工会不会认为你就是让他们多干活少拿钱啊，
嗯，
别人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很
装的人
忽悠的人
啊
他当时 稻盛和夫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一下子他就笑起来了，
嗯，
啊，但是也不是像你这样大笑，但是他也笑起来。
我也笑起来很节制的。
他说还从来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肯定是因为别人害怕你，就不问这个问题。
他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我真的很少在公司里头这样讲，他在外头讲的比较多。
嗯，
他说我贯彻这些原则，但是不能够把这些东西天天放在口头上。他说如果真要讲的话呢，我就会选择一种很好的场景，
嗯，
就是晚上日本男人喜欢到什么居酒屋是吧，
嗯，
啊，这个居酒屋里头是没大小的，
嗯
嗯，就是喝的那个日本男人的酒量好像都不太大啊，
他们喝真的挺多的，就日本是这样的，他餐厅是很安静的，到居酒屋是很吵的，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场景。
嗯，他到那个居酒屋里头就是要酒过，
八巡，
八巡啊，九巡以后呢，大家就距离比较近的时候，
嗯，
这种长幼尊卑的观念很淡化的时候，以朋友和兄长的身份提醒他一下，这是他当时给我讲的，
嗯，很诚恳的老先生啊。
嗯，就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不知不觉你头脑当中装的大量的跟三观有关的那些东西不是老师教你的，
嗯，
是利益相关方教给你的，
嗯，
就是它相当于是预售，就是这一个商品在卖给你之前它预售了好多观念，而且这个预售是你不知道被预售了，
嗯，
这就是值得反省的地方，
嗯，
什么叫快乐，什么叫人生的价值，什么叫刺激，什么叫了不起，
嗯，
所有关于这些东西的观念越来越不是老师教给我们的，长辈教给我们的，而是这些我们不知名的但是每天都在我们周围看不见的无形而巨大的主体在教给我们这些东西。
是的，在那天我转发郑衍夫先生的讲这个消费主义的这篇论文的时候呢，我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真正世界级的成功商人，他一定是最世界级的推销他的观念的人，那最成功的商人呢，一定是要把商品卖给最多最多尽可能多的人的这样的一群人，
嗯，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们会提出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又会如何以非常精妙的使用最聪明的精神控制学者和广告学者的方式让你们变得接受跟你以前的价值观好像也很接近，慢慢慢慢的完全接受了他这一套思想呢？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需要了解的，你不一定最终能跳出这个轮回，但是你要知道你正在其中，这就是觉察，这个觉察可以帮助我们哪怕最终成为了这样一个被裹挟的消费者，也保持了某一种的清醒和某一种在关键时刻可以逃脱的可能性。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一期仍然一期一会。